在每一年新年的开始呢，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盼望，也有我们自己必须要在这一年面对的人或者是事啊。我相信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都会要将这个盼望带到神的面前，要将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带到神的面前。那这些事对我们来说，或许是我盼望神跟我有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，能够听到神对我讲话，能够让我被圣灵所充满。常常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是想要，很渴慕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。那今年2018年，你可以把这样的盼望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爱你的天父来帮助你，让你的心意能够更新变化，而能够真正的体验这位神的真爱。我们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盼望，在我余下的人生当中，能够跟着我爱我的天父一同来成就他在我生命中的心愿，这也是很美的啊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，同样你可以带到阿爸天父的面前。那我们也可能有，我们盼望自己的夫妻关系能够在2018年有新的突破，能够全人全心的来彼此相爱，我们能够把这冰冷的夫妻关系能够全然的更新，能够让疲惫的彼此在爱中彼此的珍惜和享受婚姻的美好。那也可能我的盼望是说，在我今年2018年，我的孩子可能要进幼儿园了，可能要进小学了，进中学，进高中，甚至进大学，也可能是从大学进到职场，从单身进到恋爱，从恋爱进到婚姻，也可能孩子啊，马上就要有他自己的孩子了，或者是又要生孩子了。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里，做父母的，我要怎么样调整我自己，预备我自己，与神同行，能够帮助养育讨神喜悦的孩子呢？也可能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那我要怎么样来更新我自己，改变我自己，让我来修复我和我孩子的关系。也可能我的身体或者是我家人的身体出现了状况，我的工作出现了问题，等等等等，都有很多的状况是我在2018年只有我要来面对的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啊，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。对教会来说，2018年也是我们教会建堂30多年来，我们国语堂今年是20年，20年来我们第一次啊，主任牧师交接棒，我们从一个主任牧师啊，转换成有两个带领牧师，有三个这叫内阁委员会一同带领的模式来带领我们的教会。这是一个转变，这也是一个突破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你和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讨神喜悦的孩子呢？我们当做什么是讨神喜悦的？这些都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可以去思想，去带到神面前的。当我们把每一次的盼望，或者是我生命中所遇到的挑战、困难，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，神就是爱，他是爱的源头，他是能力的源头，他是智慧的源头。但是我究竟应该怎么样来祷告，能够得着神的爱，能够领受神的智慧，能够得着神给我的能力，能够面对这一切，能够胜过这一切，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呢？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来问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常常会不知道该怎样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看啊，刚才杰瑞姐妹带我们一起来读的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1章哈，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跟随主的这个门徒，他看见耶稣在那里祷告，他很容易的就可以联想到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，不但是早上祷告，晚上祷告，现在也祷告。他渴望这种祷告的生活和生命，所以他看见主祷告完了，他就跟主说，求主你教导我们祷告。今天我们可能是刚刚信主，也可能是信主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可能和这些门徒是一样的，仍然不会祷告。我们求神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怎样的来祷告。祷告对我们来说，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和操练的。我们在祷告当中，也常常会有一些对祷告的误解、不理解，对他的认识不够充分，也不明白祷告的真意和它的功能是什么。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学习和操练的当中。今天我们先要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祷告有它四个的不是。祷告不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祷告不是一个魔术棒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祷告不是当我们有事的时候，我们双手一合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，哦，主啊，求你帮我把这个事解决了，然后神就像那个魔术棒一样，啪，就把你所想所求的就给成就了。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。第二个，祷告也不是一个灭火器。这在讲什么？不是说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重大的问题、困难，我们无法跨越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马上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得了一个重病啊，我们马上来祷告，求神把这病完全的医治。哦，主啊，我失业了，我们马上来祷告，求主你为我预备一个工作。哦，主啊，我的夫妻吵架了，火势甚旺啊，我们马上来祷告，将这个火降下来。不是说我们有事的时候不要祷告，乃是说我们当然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祷告，因为神给了我们祷告的权柄。但这里所说的祷告不是一个灭火器的意思，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我生命的主，掌管这个环境的主，掌管宇宙万物的主，限制在当我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才来祷告，才听我祷告，才回应我祷告的主。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的，是爱我们的，他需要我们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来向他祷告，跟他连结。我们的神是拔除拆毁我们生命当中所有毒素的主，是要将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祝福赏赐给我们的主。因此我们不单单是要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。第三个，祷告也不是拔河。这在说什么？这在说不是我站在我的立场上按照我的需要常常跟神来说，我要，然后神就到我这边，就将我所要的全部都给了我。天上爸爸要把更好的、更适合我的，在对的时候赏赐给我们。第四，祷告也不是减轻我们罪疚感的一个宗教的仪式，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好像我必须每一天装装样子，我也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我要认罪，但我却不悔改。我们的神，他将祷告的权柄赏赐给我们，他是要跟我们生命来连接的。 他不要我们走这样的一些形式，他要我们想要祷告，想要跟他亲近，想要讨他的喜悦，我们也享受祷告，我们也喜悦祷告。今天我们说了，祷告不是魔术棒，不是灭火器，不是拔河，也不是一种责任。那祷告究竟是什么？是当我们2018年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让我们的祷告的生命晋升的时候，我们要真实的明白四个有关祷告的基要真理。我在开始跟大家分享这四个基要真理之前，我们先同心的来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求圣善的灵现在运行到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的来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专注在你的上面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转在你的注目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你的心愿，就是你的旨意，就是你要彰显你自己的慈爱和恩典在我们当中，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进去。你也宝血来洁净我，让我讲的和弟兄姐妹所听的，让今天新来的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，你的灵在对我们说话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祷告的基要真理就是，祷告是天父跟他儿女的对话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3篇第13节，请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这里说到的父亲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怎样体会连续爱我们的孩子呢？爱我们的神，他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儿女。我们做父母的是怎么爱我们的孩子？我在想，当孩子跟我们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甚至是他没有提出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能够给的就全都给孩子预备好了。有两种情况你可能是给不了的。第一个，孩子跟你要的在父母的眼中看来，那不是对的，不是好的。你觉得如果你给他了，满足了他这个要求，可能会害了他。所以当他跟你说这个的时候，你说 no， 不会把他所要的给他，因为你预备了有比这更好的东西要给他。这是第一种可能，你没有给他。第二种是你想给，可能你自己也没有。比如说我们的孩子需要父母专注的以全心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，能够陪伴他，能够理解他，能够了解他的心理，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，让他感受到爱的满足。可能我们的父母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真爱，在今天忙碌的生活当中，在第一次为人父母的经历当中，因此我们不会也不知道该怎样专注的来爱我的孩子，来养育神托付给我的孩子，所以我给不出来。但是我们的天父呢，我们所信靠的天父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14-15节，请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感谢神啊，从这段经文里你看到了什么？上帝他想要听我们， 听他儿女在他面前诉说，他有耐心，他够专注，他要将那完全的爱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他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他不像我们做人的这样有限，他可以将他完全的爱，他将他够用的智慧恩典完完全全的赏赐给需要他的孩子们。上帝自己，天父自己要亲近我们，要来听，他想要跟他的儿女有对话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诉说的时候，他就听你的祷告，他听完以后，他就按照，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什么的时候，知道他的真善美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会将我们的需要全然的赏赐给我们。我们再一起来看耶利米书29章11到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天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真的是既简单又真诚，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说他听，然后他应允。这个真理就这么简单，就是祷告，就是天父要跟他的儿女来对话。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经历这么美好对话的那个小小的故事。在十几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跟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啊，我到处去问啊，神怎么跟你讲话啊？你怎么听到神跟你说话呢？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神跟你说呢？我怎么就听不到呢？我在当时无法想象神对我说话会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我在上这个英语课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有17、18个同学，老师说，现在我们啊，大家搬椅子围坐成一个圈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昨天我发给你们的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《每人一个自然段》。当老师讲完这个话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说，哇，我昨天只是看了一遍哈，我完全没有去练习把它读出来。但是在读的过程中，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记得当中有一段，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写给英女王的一封信，那个文字很简单，但是非常的感人。我当时就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，第一次做了这么接地气的一个祷告啊！我跟神说啊，天父啊，如果你是听祷告的神，我就在那一段那封信里头，我认真读过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就读那段信。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呢，真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哈，老师已经指着其中一个同学说，就你开始吧，从第一个自然段开始读。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想，我赶快拿着那个短篇小说就开始跟着，生怕到了我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段。但是当到我的时候，真的是一字不差，就是那封信。当我有了这个小小的经历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欣喜，我真的是体会到神是听祷告的神。在我人生这么小的一件事上，我感受到神的伟大，神的伟大就是在我生命当中这些细小的常态当中，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供应。我感谢赞美我的主，他的爱，他的供应， 他的关怀，他的倾听无人能比。第二，祷告是天父跟女儿的亲密关系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6:5-8，请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祷告是天父和他儿女的亲密关系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如同父母跟我们的关系，甚至超越了父母跟我们的关系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要祷告的时候，你有两件事不可做。第一件事就是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故意在人多的地方来祷告。这里不是说你不要在公开的人多的地方去祷告，而是说你不要在公开人多的地方故意做给人看你在祷告。那种为了被人看见得人的称赞的祷告，不过是你自己对自己讲话罢了。以天父跟我们的亲密的程度，你无需戴上任何的假面具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只要真真实实的以你的真我，以你的真性情，以你的真心，以你的真实的需要来到爱你的阿爸天父面前跟他讲就可以了，他必垂听你的祷告。第二件事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没有信主的人那样不断地使用很多的重复话。这里说的也不是在我们祷告当中，在一件事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啊多次的重复的来祷告，它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不要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，因着对神没有那样的信心，不断地堆砌了很多很长的祷告，空洞的祷告，无力的祷告，来坐在这个神的面前。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，他爱你，你到他面前来，真真实实的把你的需要带到他面前跟他说就可以了。在我们很多的祷告中，是我们要思想的，我们有多少话是说给人听的，不是说给神听的。我们要思想的是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在人面前，我们公开的我们的属灵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在神面前，被神在暗中所看见的，我们祷告的生命又是什么样子的？神告诉我们两件不要做的事，他也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，要关上门，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祷告是我们跟神一对一的关系，是信徒最隐秘的生活，他要我们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。祷告的话固然重要，祷告的人更重要。神看重的不是你在祷告中说了什么，乃是你是否真心用你的真心实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。神要的是我们跟他的，我们的人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要的是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不单单是神，你在我这一次的祷告中为我做了什么。神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，你要回到你生命的实际当中，你要关上门，抛弃一切神以外的所有的事物， 单单的来摸着神这个灵，就是向暗中的父来祷告，在圣灵里头来祷告。在圣灵中的祷告是你摸着神的秘诀，灵和灵的对话，人的灵和圣灵合一的祷告，就像罗马书8:26所告诉我们的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够感受得到神的爱是何等的迫切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当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，我们都无力无法，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向他祷告的时候，当那些又大又难的困难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软弱到不会祷告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他完全的来体会我们，来体贴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来陪伴我们。他以同样的方式，以叹息来为我们祷告。但是我们人的叹息，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是绝望的，我们是无助的。神的叹息，在他的里面，充满了爱、同情、怜悯、恩典，还有他的大能。他圣灵能够按照神的心意为我们来祷告，是带着极大的盼望和能力在为我们祷告。他要再一次扶持我们在软弱中站起来。以弗所书6:18说，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他要让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个圣善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，让我们跟他一起的同行，跨越人生的高山和低谷。有了他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熟悉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个祷告生活40天这个的作者华里克牧师。我在灵修的时候被他所预备的这个整个的灵修的内容非常的感动，我就很想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牧师。这真的是当我上网去查了他的一些信息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华里克牧师和师母有3个孩子，他最小的那个儿子叫马太。2013年的时候，在马太27岁的时候，他自己因着从小就有这个心理的疾病，严重的忧郁症和自杀的意念。27岁，在2013年，他跟父母有一个甜蜜的聚会之后，他自杀身亡了。5个月后，华里克牧师和师母一起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，他有他的分享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我们一直在祈祷，或者是说我们盼望神奇迹般的愈合了，或者他会得到治疗，得到能让他余生得胜这一疾病的药物，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在我们的面前来讲这个故事。看着马太长大成人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个特别善良、温和并富有同情心的人。他非常的聪明，并且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就是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，他会敏感地发现谁正在痛苦当中，谁正感觉不舒服，他会直接地走到那个人的面前去鼓励他，去安慰他。只有亲近他的人才知道，他从一出生就有心理疾病，他在抑郁的黑洞中挣扎，时有自杀的意念。虽然看过全美最好的医生，试过各样的药物，也有人辅导，更有求医治的祷告，但是这个疾病从来都没有减弱。 他在与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之后，在自己的家中，当绝望的浪潮再次向他袭来的时候，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华里克牧师说，我和太太常常为他的勇敢感到惊奇，不管那种痛苦是多么的无情，他还是一直坚持下去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多年前，当又一次的治疗无法医治释放他的时候，马太对我说，爸，我知道我会去天堂，为什么我不能现在就死了，结束这种痛苦呢？然而，在他说了这话之后，他又坚持了十年。牧师说，在属灵上，我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坚强。我跟神也更加亲近了，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神更加有信心，更得安慰，更加感受到神的爱。因为在这些天里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跟爱我的神在一起。华里克牧师补充说，我们可能已经收到了超过3万多封的慰问信，这些信中对我们来说意义最大的就是那些来自马太带领信主的人们，他们因为他会去天堂，信里面是这样说的，我认识了主，多年来因为你们的儿子，我跟耶稣建立了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一位这样经历的爸爸和牧师，当一位这样经历的妈妈和师母，用今天的这套的教材来让我们和他一同领受神丰盛的恩典，进入祷告的真爱当中的时候，你愿意吗？当这样的一对牧师和师母跟我们说，祷告不是魔术棒，不是灭火器，不是拔河，也不是宗教的仪式，你能够体会吗？他要我们和他一起进入到与神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的陪伴底下度过我们人生的高高低低，一切的艰难和险阻。第三，祷告是天父给他儿女的大恩典。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33章第3节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那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面临着很大的挑战、困难，可能你知道或者不知道，意识到或者没意识到，但是这节经文给了我们很美的答案，就是危机就是转机，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经历他大能的时候，神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的那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马太福音7章11节，神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将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雅各书4章2节说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最近深深感动我的一节经文，就是以弗所书的3章20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能够如何呢？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什么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哈利路亚，神借着这些经文在对我们讲话，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孩子们呐，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，在2018年，神要将这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你和我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安然的度过。 第四，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哈。我们的神是在我们生活常态中的神，他就是这样陪伴我们，因此我们要接受他的恩典，要在祷告中经历他的大能，我们是要在常态中来经历的。你能够在常态当中领受这份恩典吗？你能够在你困难的当中能够领受吗？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大姐，她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她去坐这个地铁，在上海哈，她从那个地铁站往下走，要去乘坐地铁的时候，她被一个人不小心碰了一下，她就从三四十凳的这个楼梯上滚了下来。70岁的老人，就在那一刹那当间，他跟神呼求：“耶稣救我！”就是这四个字。他滚落下去，他被急救送到医院，他的额头上破了，流血，缝了7针，但是全身的检查完好无损。我们感谢神，让他真实的经历，这位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也是我们生活常态中随时的祝福和帮助者。第四，祷告是天父想要跟他儿女来亲近。以赛亚书3:18说：“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”诗篇25:14说：“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”雅各书也说：“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”最近我上网去查了一下，说我们的宇宙有上千亿个星体，比如说银河系哈这样的星系，有上千亿个系，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。那每一个星河系当中，像比如说像银河系，又有1000亿到4000亿个恒星。那每一个恒星呢，又有它周边的绕着它行转的行星。那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这个恒星来运转的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们所敬爱的神，所敬拜的神，他居然因着爱我们的缘故造了我们，还要跟我们每一个人，跟你跟我建立一对一的亲密关系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你能体会到吗？你能够感受得到吗？他不但爱我们，他还跟我们立约。他说：“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，神跟我们亲近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他要与我们合一，他跟我们立约了，让我们明白你的事就是他的事，他爱你，他管定了，他帮定了。神那圣善的灵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为的就是要爱你，就是要指示你，就是要帮助你， 只要你愿意来找他，他就要与你亲近，敲门的他就给开门，寻求的就必寻见。今天如果你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，你的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，你的工作遇到了困难，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等等等等，也可能你上瘾还无法控制，很多的难题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但是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来到爱我们的阿爸天父面前，神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他要医治我们，他要释放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他要跟我们一起带着我们，牵我们的手进入永恒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祷告要进深，就是一定要掌握的四个基要的真理，就是第一，祷告是要跟天父是天父要跟儿女有亲密的对话。第二，祷告是天父要跟儿女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第三，祷告是天父要给他儿女极大的恩典。第四，祷告是天父想要跟他儿女来亲近。我们感谢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神的拣选，何等美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请敬拜的团队上来和我一起哈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爱在我们当中，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主动的要来跟我们有亲密的对话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主动的要跟你的儿女来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恩典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要跟我们来亲近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有能力来回应你的爱。我们来了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愿意与主你亲近，我们也愿意向主你来开口祷告，将我们心里所思所想所求的向你来诉说。主，我们的生命中需要有你，我们要与你建立那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要领受你这极大的恩典，我们要享受天父的爱。主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满了你的恩典和祝福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自己再一次的更新，再一次的晋升，让我们的祷告讨你的喜悦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